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约翰福音的学习，我们隔了差不多两周哈，一次是联合主日学，一次是经典年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两三周之前来学，希望大家呢其实我很想鼓励大家有一个自己常常的对我们正在学的书卷格外的用心，这样的话呢你不是一个被动的在学习在听，而是你有一个积极主动跟随和互动的这样的心啊，这样的学习那个果效是极大不同的啊。那么我也盼望在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我们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约翰福音还没有第一章还没有学完，那么我盼望大家读过很多遍很多遍，以至于呢当我们走到哪一个点的时候呢，你马上就能够及时的跟上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起在学习神的话语中呢，我们灵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上次结束的时候呢，当时我差不多是一个五段的一个结构哈，然后我仔细的看呢，又把它重新安排。那么，在我们现在学的这段内容里边呢，它讲的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写法很特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感受到这种特殊没有啊？当时我带大家走了一下啊，一会儿呢，这个从第六节就开始呢，这个讲到约翰啊他的见证，然后呢十五节又讲，然后十九节又讲，然后一次啊，我在这里呢排了六次，是不是？如果你看其他的这个人写作写东西，不会这样把它一段一段的写，他会完整的来写，对不对？很少有人这样写。其实你再看其他的福音书也不这样写，而且这个写作风格在整卷圣经里边，那么约翰福音也是独特的啊。当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愿我们能够在这里思想。其实这个功夫我盼望特别积极追求认识主话语，甚至愿意做神话语出口的人，自己其实可以提前读经的时候就做这样的功夫啊。我也希望呢在这个主日学里边呢，因为这是一个有深度的主日学，那么在这个主日学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啊，那么是能够不单单是听一听，而是认真的在这里学的时候呢学到方法，不是单听这一次讲了什么东西，下一次又带着一个空空的一个头脑来坐在这里等候呢这个装满啊。然后当你学到一些你跟随这样一个查经研经的方式，你得着那个真实的能力的时候，任何一件经卷打开，你会读的比以前更深，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让大家看到的每一页，其实呢也是给大家这个提示，你也可以去尝试把这个一个一个提出来啊，也许你提不来六层四层三层，圣经里其实明明白白很容易的，对吧？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是也勉励大家下这样的功夫。好，现在这基本结构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是容易看到的。那么接下来要问了，第一他为什么要把它这个交错起来写？那么接下 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每一个层次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那么六至八节，打开圣经看一看，想一想这一部分在说什么，然后十五节在说什么，然后每一段大家看一看啊。这样啊，给大家点时间，为了让大家能够全做了，可能不够的话呢，我们这边一组啊，那边一组，这边这几排的这个弟兄姐妹，请你们思考一三五啊，这几部分，你后面简单的用几句话写一下你的领受。这个见证，因为它为什么要分开呢？肯定是有不同，有它特色。你认为这段见证说什么？这个那边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尝试做二四六，这样的话是不是时间就好一点？好，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给大家对着圣经自己简述啊，这一段。在讲什么？线上弟兄姐妹，我讲一下哈，就是如果你能看到屏幕的话呢，屏幕上很清楚是分了六段，那么如果看不清呢，我说一下，第一段是六到八节，第二段是第十五节。第三段是十九到二十八节，第四段是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第五段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最后第六段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也盼望线上弟兄姐妹可以尝试做一下你对这些段落每个段落做个总结，这个很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的深一点。 怎么样？先到这里啊，不管你做完没做完啊，都我们先就到这里啊，没做完也不要紧，其实呢，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做啊，当然可能也不需要了，我马上呢把答案就给大家了。我想知道呢，我们是不是大家有同样的相近的看法啊？这边请一位，请子龙吧，请我们的子龙传道哈。你是135对吧？你大概就简述一下，
理解这个发现，那是神呢来预备筛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约翰为主来做见证。然后第三点我写的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约翰以三个不是的方式来自己来宣告他自己是谁。然后第五个呢我就写的是约翰来见证，就是他的主要见证的内容，就是神是他，耶稣是神的儿子。
好，谢谢啊，谢谢。这是一个高分回答的。请王云姐妹吧，你们这边。对对对。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他这个递进的在启示，一步一步的把它展开。第二部分，第二点呢，就这第一点就不太一样，就是前面讲约翰来了，然后这地方呢，就约翰他就是指出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个人好像是在我以后，实际上他是在我以前，因为在前面开头就已经做了宣告了呀。而且他是充满了情感的一种，因为他亲身跟他在一起，他亲身见证过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神，他所彰显出来的荣光，他眼睛亲眼见过，这第二点。到第四点呢，就更具体的就讲耶稣到底是谁？他不仅是重复了他是在肉身来到世上是在约翰以后，他是始先就有的，同时也说明耶稣是谁。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等于嘛，因为我原来自己做的，我已经很 mix up，我把这个分成两段。对，而且同时也说明，施洗约翰他自己给人施洗的目的是什么？那第六点就是，约翰特别是对门徒这两个门徒说，这个人他就是神的羔羊。从而就引到后面了，从37节往后，就像他的见证带出来的果效。
非常好啊，真的是非常好啊！我为弟兄姐妹如此认真的在神的话语中去学习、去努力领受啊，我大大的点赞，真的很好啊！都是得神喜悦的，都是值得称道的啊！下面呢，我放出我的一点的一个这个每一个的题的这样一个解读呢，角度不太一样哈，因为大家很 focus 在内容，我 focus 在结构上哈，但是呢，可以合在一起来理解哈，那么大家可以看，第一层，它核心表达的是约翰的琐事。第二个是约翰的所为，然后呢，这后面四个是四个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事项不同的。第一个见证是犹太人去找这个祭司们，祭司又差了法利赛人去，所以呢，这一段比较长的这一段是。约翰对这一帮人，这帮基本上是抵挡和不信的人，所以这个见证的特点在这里。后面三个都是约翰在哪里呢？当着耶稣的面， 所以这三个都是当面当众见证耶稣。所以从内容的结构上，从他的这个不是内容所展示的这个神学道理啊，是从这样一个叙述的结构上呢，你会看到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吧，所以呢一般的人写这件事，如果你看前三卷福音书，这一关福音他会直接就写约翰做了什么啊，在约旦河施洗，耶稣来了，然后呢他谦卑的表示退让，然后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然后他就给耶稣受了洗，受洗之后呢就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对不对？在那些叙述里边呢，基本上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呢就是讲这个事件，讲这个过程和见证耶稣。但是这里边呢多了这些，多了一个这个约翰的琐事啊。那么他是什么这个地方啊，大家看是上面写是有一个人，看到没有，这是约翰福音中首先出现的一个人，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有一个人，他的琐事是个人，而这个人又和满世界的人不一样，因为唯独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的琐事。那么有这样一个生命本质的约翰，他为神做开路先锋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去尽他的职分呢？他喊着说，我们看到约翰的所为了啊，这一点呢我稍稍打开一下哈，因为就是比较困难，就在于呢一打开就占时间，不打开的话大家领受不充分啊。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6-8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看见没有，他的使命，他的本质就是做见证，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生命目的，就是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怎么样，因他可以信，信什么，信那光。那个光来了没人接受，没人相信啊，连他本家的弟兄也不信，连他本村的人也不信，但是呢约翰他有这样一个作用，有这样一个使命啊，他不是那光，再一次强调他的琐事，他的不是是他琐事的一部分，对不对啊？当说什么不是的时候，他本质上是在强调某一种事，这在逻辑上是一个相反相成啊。那么他乃是为光做见证，再次强调他的本质。我在这里稍微打开一下哈、啊。那么约翰福音在前面讲的纯粹是一种哲学理论性的，对吧？神学理论性的。然后到6章有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进入一个带有叙述性的阶段啊，开始出现了一个人啊，而不是一个宏大的能够扩充到整个宇宙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神的真道，一个 logos。 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一个人啊，然后马上说这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我在这里我的带领过程，希望大家学习怎么样把圣经一层一层打开啊。那么你就要想，第一，神如此在约翰福音里开始触及到具体的历史环节的时候，那么一开始的这一句有一个人啊，这个他的原文是被差 从神那里有一个人被差遣，然后 from 啊这个神，它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一句带给你的领受，除了我们知道哦是约翰是神差来的，除了这个，你还要认识到一点，就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候，时代改变了，历史不同了，以前是旧约空了400年，现在忽然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改变谁做的？神做的，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这句话向我们彰显什么呢？新约时代开启了，全在乎神，大幕要拉开了，拉开大幕，我们就看见了站在整个历史舞台中心的耶稣。谁来拉这个大幕？谁来放幕呢？施洗约翰。不但打开大幕，我们看见站在舞台中心的掌管整个人类历史啊，然后开启新的历史新篇章的那一位是救赎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看到整个都是神的安排，神的运作啊，然后呢神差派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不是世界上随便拣选的，这唯独这个人他基本上不是从世界来的，是神格外的从天上赐下这样一个人，对吧？他的生命很奇妙嘛，是他的父母一直生不出孩子来，当神说有，神命有就有，这个孩子就这样生出来了，嗯，所以在这里边你要有这样一个看见。那么大家想想，在戏剧一场大戏隆重开幕之前，一定是先把所有灯都熄了，黑暗的，无声的，安静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的，这是神创造的一个酝酿的一个环境气氛。所以400年黑暗期，400年黑暗期期待着某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那么黑到什么程度呢？遍地都黑暗了，圣经有这句吧，连一丝光都没有。大家记得撒母耳记的时候曾经说过啊，这个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啊，在圣殿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那么在讲着一个很昏暗的一个时代，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已经全黑了，神让他全黑，让这个世界几乎堕落到没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全黑有什么好处？全黑的时候有一丝光，所有人去看看，看那丝光。如果不是全黑的话，这屋子这么亮堂，你想看哪看哪，你人心很难集中。所以神创造这个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中让施洗约翰发出亮光来，马上整个世界光景不一样。然后真正的大光啊，耶稣基督才出现，他是干什么的？他为那光做见证。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当你用这样一个感受去读的时候呢，圣经的话我跟你讲哈，没有任何的书卷像圣经这样震撼人心，激动人心。然后我们再接着打开，谁知道施洗约翰的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请讲出来。他父亲叫什么？阿们，谢谢。他母亲呢？伊丽莎白，很好。我再问，撒加利亚什么意思？ 谁能拿讲出来？这都是重要信息。要知道400年之后神要兴起来的时候，一定不是随便的，神的作为都大有意义。撒迦利亚什么意思？你可以查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纪念，耶和华 remember， 耶和华纪念是撒迦利亚的名字，施洗约的父亲叫这个名字，绝对不偶然。然后再看他的妈妈叫什么？伊丽莎白，意思呢？我们查经到，我们查经啊，大家，你要愿意更深的去走，有些功夫，甚至有些笨功夫，你必须下。你不下这功夫，你就领受不到。伊丽莎白意思是神的誓约，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神耶和华纪念他的誓约。耶和华有什么誓约？你到旧约去查，我不撇弃你们啊，对不对？这句话很多了，这是神的应许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这是给亚伯拉罕说的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都是神的约。这人说的话转身可能就不算了，但是神纪念他的誓约，所以才赐下施洗约翰。而这个名字撒迦利亚还有更深的意思。那么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叫撒迦利亚，所以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曾经说过啊，你们杀死先知啊，那么让这个从亚伯算起，那个血流到撒迦利亚啊，死在祭坛前面的撒迦利亚，这个血都归到这个时代。记得这句话吧，那时候主耶稣特别提出了撒迦利亚。旧约神有的时候是刻意的啊，他有意如此安排。这个最后一位先知啊，他的名字啊，就是在神数算中，因为大家要知道这是在历代志下大概24章，非常靠后。历代之下24章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以色列历史就到犹大历史都马上没有多久就要结束了，因为历代之下一共也就是20多章啊，我不知道27章多少啊，24章是很靠后的，马上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先知叫撒迦利亚，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历代之下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4章啊，24章比较靠后。好，没错，24章啊，从19节读到22节，我们请一个请我们的传道子龙传道给大家诵读吧。历代志下24章20节到22节，那OK， 就二十节开始吧。历代24章20节到22节。
那时，神的灵动祭司。耶和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你们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与 去获得丰功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也离弃你们，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这样，约哈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
阿门。这段历史不知道大家印象深不深？那个约阿施王是唯一一个大卫的后裔啊，三代单传。他要死了，大卫后裔就断了。他是被他的姑父啊耶和耶大这个祭司藏在圣殿里养的大一点以后，然后继位的。开头做的还不错，后来怎么样呢？大起来了，权柄在手了，很讨厌有一个指手画脚的。所以呢，在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时候呢，上面说他杀了谁呢？先知撒加利亚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也可能是孙子，因为呢，圣经翻译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和孙子往往他用的是一个词，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个名字不是耶和耶大，所以有人呢就猜他们中间还加着一个他父亲的名字啊。那么这是一种说法。大家注意，最后一位先知最后留下来的话是什么？是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呢，神怎么样呢？耶和华纪念，耶和华不忘这件事啊，既不忘他的誓言，也不忘先知所说的话。大家记得吗？在那个启示录里边，那些在那个在坛下面那些殉道的，不也在问神啊？你不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对不对？所以这也是那些为主殉道的先知内心的一个呼求。在这里最后的呼求和整个历史最后关门之前最后的呼求，它是对应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点，撒加利亚不仅如此，这个我们知道有十二卷小先知书，最后一个小，我现在说最后一个小先知是谁，请大家告诉我。当然我们就是因为书卷短嘛，那先知并不小啊，但是我们就这样叫，大家不至于混乱。是哪位？最后一卷小先知书是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是倒数第二卷。但是你要注意哈，最后一卷小先知书的作者，他不是一个先知，他不是一个人啊，因为他是神，他直接就是神的使者。你看他上面没有他的家世背景，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哪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一概没有啊。这个问题以后讲，这种事情在圣经里边还有很多啊，而且他都有对应性，我在这里呢不提了。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小先知书的作者的最后一位小先知也是撒加利亚。那么告诉我们什么？旧约以色列的失败到了一个地步，神要离弃他们，要离开，对不对？你看那个以西结书，有神离开啊，一步一步离开的那个光景啊，那就是他们的光景。但是神真的离开了吗？神的心还挂念着，所以神的离开是为了神辉煌的回来。神离开以后，遍地都黑暗了，但是这个黑暗也是让人 更能够看见当神重新打开的时候啊，我们看见那高天的日光怎么样呢，临到地上。所以这些语言的表述彼此之间都有意义，都有意义。你把圣经合起来看，你看这卷语言的时候，那一卷在你心中响起，哇，这个圣经真的是神的书，真的是完全不同凡响的带领。那么你就看到旧约结束的时候，是神带着他深深的纪念离开的，新约一打开就是先知啊、就是祭司，又名字怎么样，撒加利亚，连上了吧，隔着400年用同样的名字把这个线索连起来，旧约结束在撒加利亚，新约开启在撒加利亚。神有用这样一个安排，第一让你知道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同时也让我们看见神的那个心意，他纪念，他不忘。那么神就赐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一个孩子，并且呢指定这个孩子，因为是从神赐下来的啊，是从天上赐下来的，所以这个孩子在母腹中要被圣灵充满，很不一样吧。所以你看到他的生命本质和世上一切的，当时世上一切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他的名字不能由他父母来命名，神赐他一个名字叫约翰。为什么叫约翰呢？大家听我分享到这里马上就知道，这背后一定有原因，对不对？ Yes， 后面有，但是留给大家做作业啊，想想为什么叫约翰。好，这是我对第一题稍微展开花点时间讲一下啊，后面就不一个一个再讲了啊，大家看的应该能明白。嗯，那么这里边呢我要解释一下，在我以后来的，反正是在我以先的啊，在我以前的很多人呢啊，或者这样，大家看看，这就是在我以后来的，你们怎么理解啊？大家怎么理解啊？怎么看是约翰说耶稣是在我以后来的啊，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们重点就 focus 在我以后来的，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他那句，他那个是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当然指耶稣了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表示什么？嗯，他为什么说他是在他以后来的呢？
因为他约翰先出生了，先为啊，先到这个大门为啊受。
啊，约翰先出生，
先问一下罪人受死，然后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是，
嗯，世莲姐的姐妹讲的解释的比较完全啊，但是我一定要，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多数人都说啊，约翰是哥哥，早大主耶稣半岁，大6个月，所以他在前。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大家想想，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里啊，然后呢，大概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大家一看啊、哦，咱们差不多一波的，30来岁的 大男人还会说我比你大半岁，你比我小半岁，或者说呢，就算他知道他记得我大半岁，可是周边所有人会记得他们两个不一般大，一个大半岁。明白这个道理吧？对三十来岁的人，那个半岁是忽略不计的，所以一定注意哈，一定不是指年龄上那六个月的差距，一定不是这个理由。那么是什么理由呢？看看他们的侍奉啊，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个世纪约翰，他神已经兴起他来了啊，然后他开始了他的事工，整个这个背后。我们知道都是神的作为，不但前面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其实有这句话放在那里，后面都不用说了。你应该知道，包括使徒约翰能够迅速的搞起这么大的一个事工来啊，一个从在以色列中千百年都没有的事儿，大家甘愿跑过去啊，从城里出来跑到旷野啊，等到我再有机会给大家讲那个以色列之旅的那个下一次的时候啊，大家就看看那个旷野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谁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啊？如果说看风吹这个芦苇吗？那个地方连风吹芦苇都没有。没得可看，但是大家要跑去受施约翰的洗，为什么呀？施约翰一喊，大家就去了吗？都是神的作为，神也为神，也感动人的心，听见施约翰的呼召，人心里就有感动，这是神的作为。如果你读圣经，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深深的感动，那是圣灵在带领你啊。愿你顺从圣灵的带领，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有这样真实的感动，那个 moment 是特别美好的啊。那么对于使徒约翰来说呢，他迅速的就把事工壮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马可福音开头哈，就说到那个人们那个四面八方就都去受他的洗啊。对，这第五马可福音开始的第五节，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啊都跑来受他的洗。其他的经文写的更多啊。我们知道连那个冰冰都跑去受洗了啊，连施洗礼都跑去受洗了，所以你看到那个震动，应该说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哈、啊、在这近几百年中都没有的。那么作为施洗约翰本人，他亲眼看见这样一个光景，他作为整个的这一场浩大运动的一个发起者，一个主持人，那你会看到施约翰他内心那个震撼啊，他的感动。那么他也看到了这个事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光景怎么来理解？当然这是神做的，不是施约翰有这本事啊。你看施约翰和主耶稣是个对比，施约翰是声势浩大，主耶稣怎么样呢？则是相对静悄悄的啊，街上听不见他不喧哗，对吧？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对照。那么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啊，这就是呢，当神要做某一件大事的时候，注意哈，当神要兴起一个特别大的事的时候，神要预备一个特别的气氛，这个气氛 可以叫震动啊。所以神要震动天地，因为人的心太死了，满世界的人就像瞎子眼里看见那个人啊，好像树木啊，但是在行走。怎么让这些人注意到呢？就得震动啊，用力的这么一拍，震动，哦，大家被震起来了，对不对？这个震动是有不同方式的，但是呢，你会看到神主要用的震动不是地震。我们可以看圣经，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大家看，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就这一句啊，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震动主要是雷轰。啊，然后后面有闪电啊，有脚声，有人吹响吗？没有，这是神发出来的脚声啊。然后呢，最开始是雷轰，如果一个大的炸雷在头顶响起的时候，没有人不感到畏惧的。那么这个震动的方式主要是什么呢？是声音啊，第一次的震动方式是声音，后一次的震动方式是在大家翻开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那次啊，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那是神要立约，在天上的耶和华。跟地上这么一群啊，刚刚从埃及逃出来的奴隶，跟他们要立约，这不是震动天地的大事吗？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每次都告诉那个姐妹，把第一句的括号标点符号改了。改成感叹号，五旬节，我应该使点劲儿，到了，明白吧？你要有这种感受。如果你读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你什么感受都没有。神期待这一天，期待了几千年，你就读五旬节到了，你啥感觉都没有。这一天要用特别大的力量，狠狠的拍一下。五旬节到了，时代不同了，圣灵降下来了啊！这天怎么样呢？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神用什么震动天地？响声，前面也是响声，对不对？现在也是响声，都是用响声。那么这个响声呢，如果说第一次的响声是它写的很具体，是雷声，雷声是自然界的声音，而这一次它不写具体，就听见响声，不能解释成雷声，不知道怎么解释，明白吗？神都是有意的，大家自己接着往后想哈，我们讲到这里都是有益的。那么我们知道了，神要立约是一件大事，要有震动，圣灵降下来是一件大事，要有震动，主耶稣来不是一件大事吗？要不要有震动？有震动吗？你在四福音书里面看见了什么震动？ 什么震动都没有，对不对？什么震动都没有，但是神说有，这个震动是什么？也是响声。这个响声呢，不是那个雷声，也不是那个我们不能解释的从天上下来的响声。这个声音，主耶稣降下来，这时候也要有声音，这个声音是人声。所以在圣经里反反复复告诉我们，在旷野有什么？有人声喊着说。他咋不说有人喊着说呢？他说有人声喊着说，明白吗？这是主耶稣福音赐下来的时候，主耶稣要来的时候，那个震动天地的声音是人声。所以使约翰也如此来看自己的位分，我就是那个人声。那么当时约翰他是以这样的人声来见证主的时候，神就把千千万万人赐给他，这些人都受他的洗，这些人都听见他的人声。那么这是为主耶稣的开幕做一个见证。现在这些大家就能多一点明白了啊。那么所以誓约的事工非常的浩大啊，但是在誓约约翰施洗最浩大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做了半年了嘛，每天在那里施洗做了半年了，千千万万人在他手下施洗，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施工开始了吗？没有，耶稣那时候还没有任何施工。施洗约翰是认识耶稣的啊，而且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妈妈和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是认识的，对不对？所以呢，从小施洗约翰就知道这位耶稣他不同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才会有当耶稣来受洗的时候呢，他有点 shock， 所以他说我当受洗你怎么到我反倒到我这里来了呢？他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但当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的时候，他也就许了耶稣啊。所以呢，这是那一个过程。那么他为什么说那在我以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事工已经很大了，已经震动天地了，耶稣啥都没干呢。所以是从事工的角度讲啊，他并不知道当他给耶稣受洗之后，耶稣的事工就会开始。就算受洗之后还隔着四十天呢，对不对？四十天的试探呢，之后耶稣才开始。所以对于施洗约翰来说呢，半年再加四十天啊，七个半月他都没看见耶稣的这个事工。那么在他没看见之前，他会认为哦，他后面马上就开始吗？他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全知的状态，在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耶稣一定不是一般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位现在啥都没干的，从事工的角度讲是在我以后来的啊。但是呢，他相信呢，他的本质在他以前。这一点呢，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里看。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大家如果花功夫在神的话上去用心，我相信每一个人其实 爱慕主话语的人，尤其是有心制作神话语出口的人，其实是可以领受的相当明白的啊。因为圣经向我们不是封闭的，是打开的。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边呢，详细的记录了整个过程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这个从26节开始哈，这个天使加百列啊，到加利利的一个城拿撒勒，在那里呢，是这个给玛利亚啊有一个那个报喜讯啊，告诉他呢，他要为这个他要怀孕啊，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天使告诉玛利亚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35节，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是给玛利亚的信息。然后呢，玛利亚这个天使告诉玛利亚另外一个信息，是伊丽莎白怀孕的事情啊，这在36节。那么在他专门在这后面说了一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表示玛利亚所受的孕和伊丽莎白所受的孕都有神的能力啊。然后在39节我们看到呢，玛利亚就去了伊丽莎白的家。那么进了伊丽莎白家的时候呢，玛利亚没说话，是伊丽莎白先说话。伊丽莎白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后面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啊，这一句不太好翻译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我主的母到来探访我啊，那意思是我怎么能承受得起呢？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他对年岁很小只有10几岁的玛利亚有一个极高的尊重，而且这里边有一句话叫我主的母，整个天主教就是从这一句兴起了玛利亚崇拜。主的母，这就是给玛利亚的一个定位，所以他是该得敬拜的，这就是天主教的根，这个敬拜玛利亚的根源就从这一句里边出来的。那么玛利亚一到了伊丽莎白家，伊丽莎白就说这话，表明什么呢？这里面我们就像你听别人打电话啊，你只听见一个人他在说，电话那头人听不见，那么听着听着你就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的是关于买房子的事儿啊，对吧？有些信息你就听到了，或者说他们商量着出去旅游的事儿，你听了一会儿，你虽然听不见那个打电话的人他对面说的话，但是你能听出来，对不对？这里边就能看到啊，神跟伊丽莎白说了关于玛利亚怀孕的事啊，不是，神跟玛利亚说了伊丽莎白怀孕的事，但是神跟伊丽莎白说了没说玛利亚要生一个神的儿子的事呢？没有记载。但是你从这个伊丽莎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就知道呢，神跟他说了，天使跟他说了，要不然他不会知道吧？因为玛利亚没解释，他先说的嘛，明白吗？所以神是两边启示的，只是呢，跟玛利亚启示这部分内容是这样。是我们看到的那一边的启示呢，你听他说话就知道他得了启示了，他要得不了启示说不出来啊。那么然后呢，你注意，是伊丽莎白说了这一大段话，一直说到啊，这个这信的女，这个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之后，注意啊， 是玛丽莎白的话结束之后，玛利亚说出尊主颂。所以尊主颂里边也有对伊丽莎白的话的回应，所以伊丽莎白是知道的。 OK， 那么伊丽莎白知道，那么施约翰也知道，知道他们有一个亲戚玛利亚，那个孩子怎么样呢？我主的母，那么那个孩子就是我主。 Right， 所以呢这就是施约翰的知道。但是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看。不认识。第一个在26节，王宇你读一下。26节。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OK， 好，接着啊，再翻过来大家读，那个王云读那31节和33节的这两节，跨过32节。
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了叫他显灵给以色列人。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好，感谢神的话语啊，也谢谢王毅姐妹诵读啊。我们看到这里面三个不认识，第一个不认识是在哪部位呢？是在往前。第一个不认识是在这个环节，第三那个环节里，在这个环节里你会看到什么呢？他是向那些抵挡神的人来讲，所以他说你们不认识，就站在你们当间你们也不认识啊，面对面你们也不认识，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言外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知道他，但是你们不认识。可是后面在31到33节，包括就45这个里边，施约翰说了两次，我先前不认识他。在这个第三个环节时候，施约翰认为我认识，你们不认识。但是在第三、第四环节中，施约翰说，两次说我不认识。为什么？
是不是神告他要看到施洗那个圣灵降在他身上开始，两次没有证
据？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他内心深深的一个感受啊，比如说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中间的有一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呢，和我们一起呢在这里学习，我们一起学习了有一年了啊，然后呢，忽然她知道，哇，她原来是丹麦女王的后裔，是继承人，哇。我们原来不认识他啊，就当他的身份被真的揭开的时候呢，他要全新的重新的去认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矛盾，就是还没出生之前他们就认定这是我主的母，这是我主，这个认识没有错，怎么这个时候又不认识了呢？你一定要记得哈，在当时那个时代里，无数的时候或 尤其是在主耶稣前后这前一百年后一百年期间，在整个犹大地啊，不断的有人兴起来自称我是基督，很多人就去追随，然后这个人被咔嚓了，然后呢这事儿就散了，过两天又出一个，这种事情在整个犹太世界反复的上映，人类历史总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我们知道薄熙来还想抢那个最高的位置呢，只是没有抢赢，总有这种情况啊。《三国演义》里边曹操说过一句话啊，这句话实际上是记载在正史里的。曹操说什么呀？啊，涉世无我，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在那镇着，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天下到处冒起，我立个山头，我称帝，我立个山头，我称王。曹操说，就是我在这镇着。曹操镇了一辈子，他没有称帝啊。但是有他在，没人敢称帝。那么我们看到，在犹太的世界中，反反复复说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哪个是真的？你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听见一个人说他是真的，好多人跟随他，好像他做的事儿也合你的心意，你怎么判断？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约翰虽然他知道很多，但是神给他一句话，神说啊，那差我用水施洗的对我说，这就是神说，神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么对施洗约翰来说呢，他以前知道多少关于耶稣，关于可能他是那要来的，那么都需要用神的这句话来验证，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清清楚楚的验证，那么他验证之后才确定，明白吧？所以呢，他再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内心有一个对神的感动，神让我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亲手为我主施洗，让我亲眼看见圣灵和天父向我印证这是神的儿子。这是施洗约翰，他说我原来不认识他，你明白吗？我们读经读到一个程度，忽然有一天你会反应，哇，我原来不认识神，我不知道我的主，然后你当时感觉我知道了，你心里很得安慰，然后读了一年，哦，你又被震撼啊，我的主，我的神，我摸着了，又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这样的反应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同样都有。感谢神，嗯，我今天真的想讲完施洗约翰，没想到还是讲不完啊。大家预习后面的，包括主耶稣呼召门徒，非常重要的啊。我施洗约翰要是稍微打开点，我们就讲不完。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我再打开，真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去，你至少熟悉经文，我们就好讲一些，我们可以稍微快点，不然的话，光第一章就花一年了。呵呵 OK， 还有哈，啊，我把这页打开了哈。其实呢，这是这个问题，啊，是约翰见证的核心，啊，可能有些已经拍下来了，那么就给了你很多的资讯，啊，但是呢，你要花功夫在里边再去思考。我们下次呢，比较快的结束这部分，进入主耶稣呼召门徒，啊，愿我们以一个门徒的心去听见主的呼召。好的，今天时间到了， 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莫大的恩典，哇，你差遣使徒约翰，哇，来做主耶稣的先锋，哇，他为主耶稣做见证，哇，他大声喊着为主耶稣做见证。哦，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待我们，哇，你说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谢谢。